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分享祷告人生第30章，祷告日志，洞察内心的灵程。撰写日志和人生是个有意义的故事，这两个概念都是源自基督教。奥古斯丁的自传《忏悔录》写于主后400年，描述了他灵魂的历程，那是第一部真正的日记。奥古斯丁是第一位洞察到心灵内部运作，并把所看到连结于一生的意义写下来的人。他记述自己听见邻家小孩唱咏诗，遇见了永活和会说话的上帝。他一直有听安布罗修主教讲道，内心因着罪受到强烈的指责，特别是性方面的罪。他写道，我心酸痛地说话和哭泣，突然从邻家传来一把声音，男孩或女孩我不知道，只听到反复地唱着，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。我当下面色就变了，我站起来，认定这是上帝的命令，叫我翻开书，新约圣经，看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。我把书拿到手中，翻开，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。不可耽于酒食，不可溺于淫荡，不可趋于竞争嫉妒，应降服于主耶稣基督。勿使纵恣欲肉体的嗜欲。读完这一句后，顿觉一道光射进我的心中，一切疑虑的阴霾尽被驱散了。圣灵通过小孩让上帝的话在奥古斯丁的心中活起来。当上帝触摸到奥古斯丁的灵魂，他就活过来，他的生活从此丰丰富富地充满意义。当人生有意义，它就成为一段历程，一个灵魂的历险。在历险中把经验写下来，让我们知道自己在上帝为我们人生编织的故事中的位置。日志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这个历程。我们身处属灵历程这个概念深植于基督教思想中，看看诗篇23篇，充满了历程的各种暗示。好牧人领我到安静的水边，他引导我走义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他与我同在，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。危险潜伏在历程当中，外面有死荫的幽谷和面前的敌人，内心与烦躁不安的灵魂决力。我像一流小说的主角，必须做出抉择，在敌人面前，我会落荒逃跑，还是等候主为我摆设筵席呢？我会在桌上摆满东西，还是让牧羊人令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人生变成一个历险？这种对灵魂心路历程的意识，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中一直存在。然而16、17世纪英国清教徒的日志把这意识带到一个新的水平，他们希望把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一一记录下来。下一步就是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，两者都是借着心路历程的故事铺排主角在小说中的性格发展。巴勒斯坦的著名学者卢易德指出，小说是基督教特有的写作形式，它预示着一个不完整，向往得到救恩，并且不向救恩的世界。反之，伊斯兰教的世界是一个封闭和完整的世界。我在本书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小型的历险。艾舒利找到隐形眼镜吗？金能够说话吗？金会否找到工作？与上帝同行，绝对不会闷。我们许多人在忙忙碌碌中奔跑，没有意识到上帝要为我们雕琢怎样的历程。当苦难来袭时，由于我们没有明白上帝的做法，所以进退失据，没有参照， 不知如何自居，所以我们用力应付生活，却错过了上帝的用意。在祈祷日志中做记录，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历程中的位置。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灵魂的诗人和艺术家。我们使用祈祷日志，就不再纯粹对人生做出反应，而是从天父的关怀模式思想他的作为。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朝圣之旅，生命就变得完整，人生就有意义。我们了解故事之后，灵魂就得平静。生活忙碌不打紧，灵魂忙碌却可怕。在历程中意识到自我，我们与牧人同行，就能够意识到真我。奥古斯丁在自传中艺术童年说，虽然家中有熟梨，还是要从邻居的果园偷未熟的梨，因为奥古斯丁遇上了永活的上帝，才看到自己内心莫名的扭曲邪恶。我们看到了诗篇23篇有多个人化，我、我的，合共出现17次。当我们发现了牧人，自我就得到解放。大卫能意识到自我，因为他领会到上帝的爱，上帝的亮光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历程。现代人追求的自我满足，其实是基督教发现自我的世俗版。没有牧羊人引领我们看见真我和他的关系，我们就会迷失和沉醉于自我之中，看不见自己扭向邪恶的倾向，变得越来越敏感，对自我过敏，对别人漠不关心，我们不能看清自己。属灵旅程刚好相反，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，从中发现真我，能引向悔改的生活方式。举例，我们甚少意识到自己的急性子，只是觉得别人手脚慢。由于我们与生俱来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，因此不会讨厌自己，却只会觉得被别人阻挡。在这方面，祈祷日志可以帮助你。与上帝灵交或对话可分解为两个问题。一，我近况怎样？我将要面对什么？我是高兴、悲伤、感恩、丧气、愤怒还是沮丧？二，上帝对我说了什么？圣经怎么说？当我在祈祷日志思考这两个问题时，永活的上帝就为我消除迷雾，让我看见真我，这引向悔改。难怪悔改在主导文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正如我们所见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直指我们的国度和固执意志。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，试图防止我们犯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处理余下的问题。你不能与牧人同行而没有改变，他的同在使我们诚实地鉴察内心。让我分别从两个角度告诉你，这改变怎样在我身上发生。首先是一整年使用祈祷日志，然后是在某天的祷告中使用祈祷日志。一整年使用祈祷日志，12月祈祷退休后的那年是一场内心的历程。那年2月，当事情开始变得困难，我在日志中写道，帮助我不要从你为我预备的任何苦悲中退缩。我想起了2个月前在日志中写下的7项品格，就决定让每一项都成为我的祈祷事项。我确知上帝要通过苦难建立我的品格。3月下旬，我写了以下反思，当我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就往往急于自辩，却钝于体会别人。我可以很兴奋，充满批判和骄傲。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安静、谨慎和谦卑，否则请帮助我闭嘴不言。12月，上帝使我看见品格中有哪些部分需要向他服服。如今我的祈祷日志 让我追从他在更大故事中的作为，就是他决心要我变得更像他的儿子。岳父岳，他在我身上做工。到了六月，我意识到上帝似乎没意图从苦难中拯救我，只是一心想改变我。我写道，这是过去四个月里我第一次认为专注于悔改是个好主意，明白到上帝已经让我无从选择是一种解脱。我停止找方法改善周遭的环境，集中悔改。六月下旬，我意识到上帝要教导我聆听那些不喜欢我的人。以下是我在祈祷日志中写下的学习内容。体谅别人能分享是一件困难的事，要问你希望我做出回应，还是只思想这件事呢？即使内容似乎并不属实，也尝试找出自己做错的地方。不要光着重真理，真理就是我要爱对方。重复对方所说的，询问有关对方的问题，待一会儿才解释自己的看法，真的待一会儿才告诉对方其错处。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自觉没有取得什么进展，我就一件近来发生的事写道：我没有慢慢动怒，我没有快快地听，我没有慢慢地说话。但到了年底，我写了些像以下的日志。比起这一切开始之前，我是不同了。我祈求这能持续下去，求你给我一颗顺服的心。当我们定睛在牧人身上，就会意识到自己死因的幽谷变成意象谷。正如你可以看到，写日志让我们发现上帝在我们人生中编写的故事。我们停下来反思，而不是急忙地度过人生。成根中使用祈祷日志，撰写祈祷日志有助我们清楚地表达内心状况。让我带你感受我某次成根的经历，那时我正面对逆境。我一放慢脚步祈祷和自省，就意识到自己不高兴。我写下的第一个词是愤怒，我记下生气的原因，并祈求恩典。然后我思想上帝可能对我说过的话，我翻开诗篇，直到找到能够反映我心情的一篇，诗篇102篇。我就像屋顶上孤独的麻雀，7节。你把我举起来，又把我摔下去，10节。我的年日好像日影偏斜，我也好像草一般枯干，11节。求你不要使我中年去世，24节。颇奇怪的，默想反映自己生命状况的圣经令人感到欣慰。我告诉上帝，我对你的拯救没有信心，我觉得自己快要淹死，我祈求他救我。事后回想，我写道，在你拯救我前，请给我等待的信心。然后我思想我灵魂的状态，我之所以不能等待上帝，是因为我以为拯救是从自己而来。这让我想到启示录记载的所有苦难，于是我翻开启示录，寻找关于忍耐的经文。我约翰，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在耶稣里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、国度和忍耐的。又有话吩咐他们要安息一会儿。在这里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。在这里，得圣徒要有忍耐。然后我想起了最近3件我没有等候的事情，我把事情记录下来。在祷告末段，我翻到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上帝告诉以色列，他们的得救在乎认罪和安息，平静和安稳，而不是到处乱跑试图自救。我开始祈祷时感到愤怒和不知所措，结束时 圣灵透过圣经揭示我内心的境况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的祈祷从受害者保罗米勒转到罪人保罗米勒。最后我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，什么都不做，只等候上帝。关键是诚实表达自己的感觉，然后让圣经对我的心说话。诚实才能让真我显现，我没有试图装好。当我们透过圣经的镜头去看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很少会迷路。我们可以表现真实，但又不迷失在自己的感觉中。如果我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，就不会知道上帝教导我什么。事过境迁后，我知道自己在上帝的剧本中的角色，在台下一个角落中等待，并不是光芒四射，却是清晰如镜。我打开心窗，让上帝透过他的话跟我说话，就是打开了悔改的心门。我的祈祷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历程和短篇小说。写祈祷日志不需要文笔秀丽，也不需要贯彻统一，这不过是小孩子祈祷的文字版，只是较有条理而已。有什么正牵动你心，有什么烦扰着你，有什么令你感恩，这些都可以是起点。如果你在上帝面前坦诚，一切都会自然流露。把忧虑、快乐和祈祷记录下来，能帮助你集中，避免思绪游荡。然而最大的好处是，随着时间，你会慢慢看见上帝作为的模式，了解故事的线索。